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子年到辛未年，共八年。太宗孝文皇帝中三年，甲子年，公元前177年。冬季，十月，丁酉日，月末，发生日食。十一月，丁卯日，月末，发生日食。下诏说，之前派遣列侯前往封国，有人推辞未去。丞相是我所倚重的人，因为我率领列侯前往封国。十二月，免去丞相周勃的职务，遣送他前往封国。乙亥日，任命太尉灌婴为丞相，撤销太尉官职，其职权归属丞相。夏季，四月，城阳景王刘璋去世。起初，赵王张敖将一位美人进献给高祖，美人得到宠幸，有了身孕。等到灌高谋反事件被发觉，美人也受牵连，被关押在河内。美人的母亲和弟弟赵坚通过辟阳后沈石奇向吕后求情，吕后心生嫉妒，不肯帮他说话。美人已经生下儿子，悲愤之下自杀。官吏将他的儿子送到高祖面前，高祖后悔，给他取名为刘长，让吕后抚养他，并将他的母亲安葬在真定。后来封刘长为淮南王。淮南王早年失去母亲，一直依附吕后，所以在孝惠帝和吕后时期得以平安无事。但他内心一直怨恨辟阳后沈石奇，认为沈石奇没有在吕后面前尽力争取，导致他母亲含恨而死。等到文帝即位，淮南王自认为与皇帝最亲近，骄纵不守法，多次不遵守法令，皇帝常常宽容他。这一年，淮南王入朝，跟随皇帝到院右打猎，与皇帝同乘一辆车，常称呼皇帝为大哥。淮南王有勇力，能刚顶，于是他前去见辟阳后，袖中藏有铁锥，用铁锥击打辟阳后，又命令随从魏晋割下他的头颅，然后骑马跑到皇宫前，袒露上身请罪。皇帝感伤他的心意是为了母亲，所以赦免了他，没有治罪。当时薄太后和太子以及各位大臣都畏惧淮南王，淮南王因此回到封国后更加骄纵，出入时使用天子仪仗，自称景帝，制度比拟天子。袁盎进谏说，诸侯过于骄傲，必定会生出祸患。皇帝没有听从。五月，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，侵扰上郡保卫边塞的蛮夷，杀害掠夺百姓。皇帝前往甘泉，派遣丞相灌婴征发车骑85000人前往高奴攻击右贤王，又征发中尉所属的才官归位将军统领，驻守长安。右贤王逃出边塞，皇帝从甘泉前往高奴，顺便到了太原，接见旧日的臣属，都赏赐了他们，免除晋阳、中都百姓三年的租税，在太原停留游览了十多天。起初，大臣们诛杀吕氏家族时，朱虚侯刘璋的功劳尤其大，大臣们许诺把全部赵地封给朱虚侯为王，把全部梁的封给东摩侯为王。等到文帝即位，听说朱虚侯、东摩侯当初想立其王为帝，所以贬低他们的功劳，等到封自己儿子为王时，才割出其地的两个郡封给他们。刘兴居自认为失去了应得的职位和功劳，心中非常不满。听说皇帝前往太原，以为天子将亲自攻打匈奴，于是发兵反叛。皇帝听说后，下令丞相和出征的军队都返回长安，任命吉普侯柴武为大将军，率领四位将军和十万大军攻击刘兴居，任命其侯曾贺为将军，驻守荥阳。秋季，七月，皇帝从太原回到长安，下诏极北的官吏百姓在军队未到之前先自行安定，以及率领军队城池投降的人都予以赦免，恢复官爵，与王刘兴居有往来的人也予以赦免。八月，极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。起初，南阳人张世之担任骑郎，十年未能升调，想要辞职回家。袁盎知道他有贤能而推荐他担任谒者仆射。张世之随从皇帝出行，来到虎圈，皇帝向上林卫询问各种禽兽的登记簿，问了十多个问题，上林卫左顾右盼，全都答不上来。虎圈瑟夫在旁边替上林卫回答。皇帝问的禽兽簿非常详细，想要考察他的能力，他口答如响，没有穷尽。皇帝说，官吏不就应该这样吗？上林卫不可靠。于是下诏让张世之 任命瑟夫为上林令。张世之过了很久才上前说，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？皇帝说，是忠厚长者。又问道，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？皇帝又说，是忠厚长者。张世之说，绛侯、东阳侯被称为长者，这两个人谈论事情时甚至不能出口，难道要效仿这个瑟夫喋喋不休、口齿伶俐吗？况且秦朝因为任用刀笔吏，争相以办事急切、苛刻严查为高，他的弊端只是徒有文书而缺乏实际，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最终导致土崩瓦解。如今陛下因为瑟夫口才好就越级提拔他，我担心天下人随风效仿，争相追求口辩而无实际能力，下面的人被上面感化，比影子和回声还快，举措不可不谨慎啊。皇帝说好，于是没有任命瑟夫。皇帝上车命令张世之陪乘，缓缓行进，询问张世之秦朝的弊端，张世之都如实回答。到了宫中，皇帝任命张世之为公车令。不久，太子和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，经过司马门没有下车，于是张世之追上去阻止太子梁王不许他们进入殿门，然后弹劾他们经过宫门不下车不进，上报皇帝。薄太后听说了这件事，皇帝摘下帽子谢罪说教导儿子不严格。薄太后于是派使者奉诏赦免太子和梁王，然后他们才得以入殿。皇帝因此觉得张世之与众不同，任命他为中大夫，不久升任中郎将。张世之随从皇帝前往霸陵，皇帝对群臣说，哎，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椁，用苎麻棉絮剁碎填充缝隙再漆好，难道能动得了吗？左右都说好。张世之说，如果里面有让人想得到的东西，即使封闭南山也还是有缝隙，如果里面没有让人想得到的东西，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皇帝称赞他说得好。这一年张世之担任廷尉，皇帝出行经过中卫桥，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，皇帝的车马受惊，于是派骑兵逮捕了他，交给廷尉处理。张世之奏报判决，此人犯下惊驾之罪，应当罚金。皇帝发怒说，此人亲自惊吓了我的马，多亏我的马温顺，如果是别的马难道不会摔伤我吗？而廷尉居然只判罚金。张世之说，法律是天下公共的，如今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，如果加重处罚，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，况且在当时陛下派人杀掉他也就罢了，如今已经交给廷尉，廷尉是天下的天平，一旦倾斜，天下用法都会随之轻重，百姓将无所适从，请陛下明察。皇帝过了很久说，廷尉的判决是对的。后来有人偷了高庙做钱供奉的玉环被抓获，皇帝发怒交给廷尉处理。张世之按照盗窃宗庙服御物的律条奏请判决弃市，皇帝大怒说，此人无法无天，竟敢偷盗先帝的器物，我把他交给廷尉是想让他灭族，而您按照法律奏报，这不是我恭敬奉承宗庙的意思。张世之摘下帽子叩头谢罪说，依法这样判已经足够了，况且即使罪名相等，也要根据逆顺程度有所差别，如今偷盗宗庙器物就灭族，假设万一有渔民挖了长陵的一捧土，陛下又将用什么法律来惩处呢？皇帝于是禀告薄太后，后同意了他的判决。太宗孝文皇帝中四年，乙丑年，公元前176年，冬季12月，隐阴一侯灌婴去世。春季正月甲午日，任命御史大夫杨武人张苍为丞相。张苍喜好读书，博闻强志，尤其精通律例。皇帝召见河东郡守季布，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。有人说他勇猛，酗酒，难以亲近。季布到京后，在官邸滞留了一个月，被遣回。季布于是进言说，我无功受宠，在河东郡戴罪，陛下无故召见我，一定是有人用我欺骗了陛下。如今我来了，没有接受任何职务，就被遣回，一定是有人诋毁我。陛下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就召见我，又因为一个人的诋毁就赶走我，我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说后，会由此窥探陛下的深浅。皇帝沉默不语，感到惭愧，过了很久说， 河东是我的重要郡县，所以特地召见你。皇帝提议让贾谊担任公卿之位。大臣们大多诋毁他说，洛阳人年轻初学，专享擅权，扰乱各种事务。于是天子后来也疏远了他，不采纳他的建议，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。绛侯周勃回到封国后，每当河东郡守、郡尉巡视献议来到绛县，周勃都害怕被诛杀，常常披着铠甲，让家人手持兵器接见他们。后来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谋反，交给廷尉处理。廷尉逮捕了周勃，审理此案。周勃恐惧，不知如何辩解。官吏渐渐对他加以凌辱，周勃用千金贿赂玉立，玉立于是在木简背面写给他看，让公主作证。公主是皇帝的女儿，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了她。薄太后也认为周勃没有谋反的事。皇帝朝见太后，太后抓起头巾掷向皇帝说，绛侯当初诛杀吕氏家族时手持皇帝玉玺，在北军统帅军队，不在那时谋反，如今住在一个小县，反而要谋反吗？皇帝看到绛侯的供词后，于是道歉说，玉立正在验证后释放他，于是派使者持节赦免了绛侯，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。绛侯出狱后说，我曾经统帅百万大军，但哪里知道玉立的尊贵呢？修建故城庙。太宗孝文皇帝中五年丙寅年，公元前175年春季二月发生地震。起初秦朝使用半两钱，高祖嫌它太重难以使用，改铸夹钱，于是物价飞涨，米价达到每石一万钱。夏季四月重新铸造四铢钱，废除盗铸钱的禁令，允许百姓自行铸钱。贾谊进谏说，法律允许天下人公开故宫租用铜锡铸造钱币，如果敢掺杂铅铁取巧，处以情形，但铸钱的情况不掺杂取巧就不能获利，而掺杂的量很小，利润却很大。事情有招致祸患的，法令也有引发奸邪的。如今让百姓人人掌握造币的权利，各自隐蔽起来铸造，想要禁止他们追求厚利，使用微末奸巧，即使每天都有情形的处罚，其势头也难以禁止。近来百姓抵最多的一个县有上百人，而被官吏怀疑鞭笞追捕的人更多。设立法律来引诱百姓，使他们陷入陷阱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？此外百姓用钱郡县各不相同，有的用轻钱一百枚要加若干枚，有的用重钱用平价不接受。法定钱币不能统一，官吏急切地要求统一吗？那就太繁琐苛刻而力不能及。放任不管吗？那么市场交易用钱不同，钱文大乱，如果方法不对，往哪里走才行呢？如今农事被抛弃而采铜的人日益增多，放下农具冶炼铜矿，烧炭铸钱，劣质钱币日益增多，五谷却没有增产，善良的人被胁迫去做奸邪之事，淳朴的百姓陷入刑戮，刑戮将非常不吉利，怎么能忽视呢？国家知道这种祸患，官吏必定会说禁止它，但禁止不得其法，伤害必大。如果禁止铸钱，钱币就会变重，钱重则利润更大，盗铸会像云一样兴起，即使处以弃市之罪也不足以禁止了。奸邪屡禁不止，而法令禁令屡次被破坏，是铜造成的，铜分布天下，它的祸患很大，所以不如由国家收归。贾山也上书进谏，认为钱币是无用的东西，却可以换取富贵，富贵是君主掌握的权力，让百姓自己铸钱，这是与君主共享权力，不能助长。皇帝没有听从。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宠幸，皇帝想让他富有，赐给他蜀地沿道的铜山，让他铸钱。吴王刘濞有豫章的铜山，招揽天下逃亡的人来铸钱，又在东部主海水为盐，因此不征收赋税，而国家用度充足，于是吴邓的钱币遍布天下。起初文帝将代国分为两个国家，立皇子刘武为代王，刘参为太原王。这一年改封代王刘武为淮阳王，改封太原王刘参为代王，得到原来的全部领地。太宗孝文皇帝中六年丁卯年，公元前174年冬季十月桃树李树开花。 淮南厉王刘长自行制定法令，在他的封国施行，驱逐汉朝设置的官吏，请求自己设置丞相和二千担官员。皇帝屈意服从了他，他又擅自行杀无辜，以及赐爵位给关内侯，多次上书不恭顺，皇帝难以直接严厉责备他，于是命令伯昭写信委婉告诫他，引用管叔、蔡叔以及代请王、济北王刘兴居的例子作为警示。淮南王不高兴，命令戴夫旦、是武开张等70人与吉普侯柴武的太子柴齐谋划，用辇车40乘在谷口反叛，并派人出使闽越、匈奴。事情被发觉，有关部门审理此案。皇帝派使者召见淮南王。淮南王到了长安，丞相张苍、典客冯敬代理御史大夫职务，与宗正、廷尉上奏刘长罪行应当处以弃市。致书说，赦免刘长死罪，废除王位，流放蜀郡沿道穷游，参与谋划的人全部被诛杀。用资车载着刘长，命令沿途各县依次押送。袁盎进谏说，皇上向来骄纵淮南王，没有为他设置严厉的太傅、丞相，因此落到这个地步。淮南王为人刚强，如今突然打击他，我担心他途中遭遇误入生病而死，陛下会有杀害弟弟的名声，怎么办呢？皇帝说，我只是让他受点苦罢了，现在让他回来。淮南王果然愤恨怨恨，绝食而死。押送车到了雍县，雍县县令打开封条，报告了死讯。皇帝哭得非常悲伤，对袁盎说，我没有听您的话，终于使淮南王死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袁盎说，只有杀掉丞相、御史向天下谢罪才行。皇帝立即命令丞相、御史代步拷问各县押送淮南王而不打开封条、不送食物事后的人都处以弃市。按照列侯的礼仪，在雍县安葬淮南王，设置30户人家守墓。匈奴单于给汉朝送来书信说，先前皇帝提到和亲的事与书信中的意思一致，双方都很欢喜。汉朝边境的官吏侵犯侮辱了右贤王，右贤王没有向我请示，听了后羿、卢侯、南芝等人的计策，与汉朝官吏对抗，破坏了我们两位君主之间的约定，离间了兄弟般的情谊，所以我惩罚了右贤王，派他去西方攻打月支，承蒙上天保佑，官吏士兵精良，马匹强壮，消灭了月支，将他们全部斩杀，降服，平定了那里。楼兰、乌孙、呼街以及附近的26国都已经归顺了匈奴，所有拉弓的百姓合并成了一家，北方各州已经安定。我希望停止战争，休养士兵，饲养马匹，消除以前的不愉快，恢复从前的盟约，使边境百姓安定。皇帝如果不想让匈奴靠近边境，那就请下诏让官吏百姓远离边境居住。汉朝皇帝回信说，单于想要消除以前的事情，恢复从前的盟约，我非常赞赏，这正是古代圣王的心愿。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，所以赠送给单于的礼物非常丰厚，违背盟约、离间兄弟情谊的常常是在匈奴一方。不过右贤王的事情已经在赦免之前，单于不必深究。单于如果真心赞同书信中的意思，就明确告知下属官吏，让他们不要违背盟约，讲究信用，我会像单于书信中所说的那样恭敬对待。不久之后，默读去世，他的儿子姬周继位，称为老上单于。老上单于刚继位时，汉朝皇帝又派宗室女子作为公主嫁给单于做恶事，派宦官燕地人中行说护送公主。中行说不愿去，汉朝强迫他去。中行说，如果一定要我去，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。中行说到了匈奴后就投降了单于，单于非常亲近宠幸他。起初匈奴喜欢汉朝的丝绸和食物。中行说，匈奴的人口总数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，但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衣食与汉朝不同，不需要依赖汉朝。现在单于改变习俗，喜欢汉朝的东西。汉朝的东西不过占匈奴需求的1/2，那么匈奴就全部归顺汉朝了。他得到汉朝的丝绸，就让人骑马在荆棘草丛中奔驰，使衣服裤子都破损，以显示不如匈奴的毛毡皮裘结实耐用。得到汉朝的食物就全部扔掉，以显示不如匈奴的乳酪方便美味。于是中行说叫单于的左右侍从学习计事和计算，用来统计人口和牲畜。他给汉朝的书信和印章封泥， 都做得又长又大，言辞傲慢，自称天地所生，日月所致，匈奴大单于。汉朝使者有时讥笑匈奴的习俗没有礼义，中行说就反驳汉朝使者说，匈奴的约束简明，容易执行，君臣关系简单，可以长久。一国的政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，所以匈奴即使混乱也必定拥立宗族后代。现在中原虽然号称有礼义，但亲属关系越远就互相残杀争夺，以至于改朝换代都是这一类的事。你们这些住在土房子里的人，不要多嘴多舌，喋喋不休。只要汉朝送来的丝绸、米粮数量充足，质量好就行了，何必多言呢？而且所供应的物品如果充足完好就算了，如果不够粗劣，那就等秋天庄稼成熟时用骑兵来践踏你们的庄稼。梁国太傅贾谊上奏书说，我私下认为如今的形势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件事，可以为之流涕的有两件事，可以为之长叹的有六件事，至于其他违背情理伤害道义的事，难以一一列举。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，已经治理好了，我独自认为并非如此。说安定已经治理好的人，不是愚昧就是谄媚，都不是真正了解治乱本质的人。就像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而睡在上面，火还没有烧起来就认为平安无事，如今的形势和这有什么区别？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在您面前详细的分析并陈述使国家安定的策略，请陛下仔细选择。如果为了治理国家要耗费智谋思虑，劳累身体，缺少钟鼓之乐，那就不必做了。欢乐与现在相同，而加上诸侯遵守法度，没有战争，匈奴归服，百姓质朴，活着是明君，死后成为明神，美好的名声流传无穷，使故城庙被称为太宗，上配太祖，与汉朝永远流传，设立纲纪成为万世法则。即使有愚笨幼小不贤明的继承人，也能继承基业而安定。以陛下的英明通达，再让稍微懂得治国体统的人辅佐，做到这些并不困难。建立诸侯国本来就必然形成相互猜疑的形式，下面多次遭受祸害，上面也多次因此忧虑，这实在不是安定上面保全下面的办法。如今或者有亲弟弟图谋在东方称帝，亲哥哥的儿子向西攻打，现在吴王又被告发了。陛下正值壮年，行为合乎道义，没有过错，恩德不断增加，尚且如此，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权力比这大十倍呢？然而天下暂时安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国的国王年幼未长大，汉朝所设置的太傅相国正掌握着他们的政事，几年之后诸侯王大都成年，血气方刚，汉朝的太傅相国称病被免职，他们从城卫以上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。如此和淮南王济北王的做法有什么不同？到那时想求得天下安定，即使尧舜也做不到。皇帝说太阳当顶时一定要晒东西，拿着刀一定要割东西，现在按照这个道理去做，使天下顺服安定非常容易，但不愿及早行动，日后毁掉骨肉之亲而使他们被杀害，这和秦朝末年有什么不同？那些异姓诸侯依仗强大而作乱的，汉朝已经侥幸战胜了他们，又不改变他们之所以作乱的根源。同姓诸侯沿袭他们的做法而动乱，已经有了征兆，形势发展下去又会重蹈覆辙，灾祸的变化不知道会转向何方，明君处理尚且不能安定，后代又将怎么办呢？我私下考察从前的事情，大抵是强大的诸侯先反叛。长沙王只有25000户，功劳少却最完整，关系疏远却最忠心，不只是他们本性与人不同，也是形势造成的。假如当初让樊哙、郦商、周勃、灌婴占据几十个城邑称王，现在他们虽然已经灭亡也是可能的。如果让韩信、彭越之流只做个彻侯安居，即使现在还存在也是可能的。那么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，想要诸侯王都忠诚归附，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；想要臣子不被剁成肉酱，不如让他们都像樊哙、郦商那样；想要天下安定，不如多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，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调遣，封国小就没有邪心。让天下行事就像身体指挥手臂，手臂指挥手指，无不服从指挥，诸侯王不敢有一心， 像车服聚集车谷一样归顺天子，划分土地，制定制度，让齐国、赵国、楚国各分为若干小国，让悼惠王、幽王、元王的子孙都按次序各自得到祖先的一份封地，分完为止。那些封地多而子孙少的就建立王国，空着那里，等他们的子孙出生后再让他们去统治。一寸土地，一个百姓，天子都不贪图，只是为了安定太平而已。如此，那么即使让婴儿坐在天子宝座上，天下也能安定，立一父子，衣冠朝拜先王，天下也不会混乱。当时大治，后世颂扬圣明。陛下怕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做呢？天下的形势正像患了严重的脚肿病，一条小腿粗得几乎像腰，一个脚趾粗得几乎像大腿，平时不能屈伸，一两个脚趾抽筋，身体就感到无法忍受。错过现在的时机不治疗，一定会成为顽疾，以后即使有扁鹊也无能为力了。病还不只是脚肿，又苦于脚掌烦扭。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，如今继位的是堂弟的儿子。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，如今继位的是哥哥儿子的儿子。亲近的人有的没有分到封地来安定天下，疏远的人有的掌握大权来威胁天子。我所以说不仅是脚肿病，又苦于脚掌烦扭，可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病啊。天下的形势正向倒悬着，凡是天子是天下的头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最高的。蛮夷是天下的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低下的。如今匈奴傲慢无礼，侵犯掠夺，极其不敬，而汉朝每年送去黄金丝绸棉絮来供奉他们，脚反而在上面，头反而在下面，倒悬到这种地步，没有人能解救，还能说国家有闲人吗？可以为之流泪的就是这一点。如今不去打猛敌而去打野猪，不捉造反的贼寇而去捉家兔，沉溺于小的娱乐而不考虑大祸患，恩德可以施加远方，却只施加到几百里之外，威严命令得不到伸张，可以为之流泪的就是这一点。如今普通百姓的房屋墙壁可以穿皇帝的衣服，唱优低贱之人可以戴皇后的首饰，而且皇帝自己穿的是黑色提袍，而富民的墙壁却披着绣花丝绸。天子的皇后用来镶衣领的，普通百姓的侍妾用来镶鞋边，这就是我所说的错乱。一百个人做衣服不能供给一个人穿，想要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？一个人耕种，十个人聚集来吃，想要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。饥寒紧逼百姓的肌肤，想要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不可能。可以为之长叹的就是这一点。商鞅抛弃礼义，丢弃仁爱，一心追求进取，实行了两年，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。所以秦国人家里富有的儿子成年就分家出去，家里贫穷的儿子成年就入赘，借给父亲农具，脸上就显出恩赐的神色，母亲拿簸箕和扫帚就站着责骂，儿媳抱着孩子喂奶与公公并排坐着，婆媳不和就翻脸互骂，他们爱儿子贪利与禽兽相差无几。如今这些遗留的坏风气还没有改变，抛弃礼义，不顾廉耻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可以说一个月比一个月不同，一年比一年厉害了。追逐利益而不顾是否合乎道义，现在更严重的竟有杀父杀兄的了。而大臣们只把公文不回复、延误期限之类当作大事，至于风俗流失、世道败坏，却安之若素，毫不奇怪，耳目所及都不动心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移风易俗，使天下人回心转意走向正道，这不是一般的官吏所能做到的。一般官吏所做的事只在于文书、簿册，而不知道大体。陛下又不为此忧虑，我私下替陛下惋惜。何不现在制定固定的制度，使君主像君主，臣子像臣子，上下有别，父子六亲各得其所。这项制度一旦确立，世世代代都能安定，以后就有遵循的准则了。如果制度不定，就像渡江河没有缆绳和船桨，到了中流遇到风浪，船一定会翻。可以为之长叹的就是这一点。夏朝、商朝、周朝做天子都传了几十代，秦朝做天子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。人的本性相差不远，为什么三代君主有道而长久， 秦朝无道而短促呢？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。古代的君主太子刚出生就用礼法来教育，有关官员严肃恭敬地穿好朝服，带他到南郊祭天，经过宫门就下车，经过宗庙就快步走，所以从婴儿开始教育就已经进行了。孩子能懂话时，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来教导他，赶走奸邪的人，不让他看到恶行，于是都选择天下的端正之事，孝顺有爱博闻有道的人来护卫他，让他与太子一起出入。所以太子从出生就看到正事，听到正言，走正道，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，习惯与正直的人相处，不能不正直，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。习惯与不正直的人相处，不能不邪恶，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。孔子说，少年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，习惯成自然，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，所以笃行正道而不觉得惭愧。教化与心性一同形成，所以合乎道义，就像天性一样。三代之所以长久，是因为他们辅佐太子有这些方法。到秦朝就不这样，让赵高教导胡亥学习断案，所学习的不是杀人割鼻子，就是灭三族。胡亥今天即位，明天就设杀人，忠言劝谏的说成诽谤，深谋远虑的说成妖言，他把杀人看作像割草一样。哪里只是胡亥生性凶恶呢？那是因为教导他的方法不合道理。所以说，前面的车翻了，后面的车要警戒。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，他的车辙痕迹可以看见，然而不去避免，后面的车又将翻覆。天下的命运维系在太子身上，太子的好坏在于及早教育和选择左右随从。在心意还没有放纵之前就先教育，那么教化容易成功。开启道术智慧的要旨是教育的力量，至于习惯的养成，就靠左右随从了。胡人越人生下来声音相同，欲望没有差异，等到长大形成习俗，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相通，有到死也不愿为对方做事的情况，这是教育造成的。我所以说选择左右及早教育最为迫切，教育得法而左右正直，那么太子就正直了，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了。尚书说，天子一人友善，亿万百姓都依靠他，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事。普通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，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。礼的作用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禁止，而法的作用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加以惩治，因此法律的作用容易看到，而礼的作用难以察觉。至于用奖赏来鼓励善行，用刑罚来惩治恶行，先王推行这样的政策坚固如金石，执行这样的法令信守如四季，秉持这样的公正无私如天地，难道能说不用吗？然而人们之所以强调礼，是因为他重视在恶念萌生之前就加以杜绝，在细微之处进行教化，使百姓每天向善，远离罪恶而不自知。孔子说，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，一定要使诉讼不发生才好。为君主谋划的人不如先审查取舍，取舍的标准在内心确定，而安危的征兆就会在外显现。秦王想要尊崇宗庙，安定子孙，与商汤周武王的愿望相同，但商汤周武王推广他们的德性，维持了六七百年而没有丧失，而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就彻底失败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商汤周武王在取舍上审慎，而秦王在取舍上不审慎。天下就像一个大器物，现在的人放置器物，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，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，天下的情况与器物没有差别，关键在于天子如何安置它。商汤周武王把天下置于仁义乐之中，延续子孙数十代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。秦王把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中，灾祸几乎落到自己身上，子孙被诛杀灭绝，这是天下人都看见的，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？有人说，听取言论的方法必须用事实来观察，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胡乱说。现在有人说，礼义不如法令，教化不如刑罚，君主为什么不引用殷周秦的事例来观察呢？君主的尊贵好比厅堂，群臣好比台阶，百姓好比地面，所以 台阶有九级，屋檐远离地面，厅堂就高。台阶没有级，屋檐接近地面，厅堂就低。高的难以攀登，低的容易践踏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，内部分为公、卿、大夫、士，外部分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然后还有官师、小吏，一直延伸到百姓，等级分明，天子加在上面，所以他的尊贵无人能及。俗话说，想要投掷老鼠，却顾忌打坏器物，这是个很好的比喻。老鼠靠近器物，尚且害怕投掷而损伤器物，何况对接近君主的尊贵大臣呢？用廉耻、节操、礼义来对待君子，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杀戮凌辱。因此情刑、异刑等刑罚不加在大夫身上，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，按照礼制不敢触碰君主的道路上的马匹，践踏马料的人要受罚，这是为了预先防止对君主的不敬。现在从王、侯、三公这样的尊贵人物都是天子礼敬的人，古代天子称之为伯父、伯舅，而现在让他们与百姓一样受刑、役、坤、乐、吃、骂、气势等刑罚，那么厅堂不就等于没有台阶了吗？被杀戮凌辱的人不是太破敬君主了吗？廉耻不存，大臣难道不是把持重权，身居高位，却有了囚徒奴隶那样不知羞耻的心吗？至于望夷宫的事变，秦二世被处以重罚，正是由于投鼠不计气的习惯。我听说，鞋子即使崭新也不能放在枕头上，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用来垫鞋底。曾经处于尊贵宠幸地位的人，天子改变态度礼敬他们，官吏百姓曾经俯伏敬畏他们。现在他们有了过错，皇帝下令废除他们是可以的，贬退他们是可以的，赐死他们是可以的，消灭他们是可以的。但如果捆绑他们，用绳索牵系，押送到司寇那里，编入屠棺之中，让司寇小吏辱骂鞭打他们，这恐怕不是让百姓看到的事情。卑贱的人习惯知道，尊贵的人有一天我也能这样对待他们，这不是尊崇尊贵、尊重贵族的教化。古代大臣因不廉洁被废除的，不说不廉洁，而说腐鬼不是；因淫乱、男女污别被处分的，不说污秽，而说为薄不修；因软弱不胜任被处分的，不说软弱，而说下官不直。所以对尊贵的大臣确实定了他的罪，但还不曾直接斥责称呼罪名，尚且迁就为他避讳。所以那些处于被严厉谴责、被斥问责罚禁地的人，听到谴责责问，就带上白冠，系上毛缨，端着盘水，加上剑，前往请罪。是请罪，君主不捆绑迁徙他们。那些有中等罪过的人，听到命令就自行放松或解职，君主不让人用锦枷锁住他们。那些有大罪的人，听到命令就面向北拜两次，跪着自杀，君主不让人揪住按住施行，说您大夫自己有过错，我对您是有理的，用礼对待他们，所以群臣自我勉励；用廉耻约束他们，所以人们重视节操品行。君主用廉耻礼义对待臣下，而臣下不以节操品行回报君主的，那就不是人了。所以教化成功，习俗形成，那么做臣子的都会顾全品行而忘记利益，持守节操而服从道义，因此可以托付不需驾驭的权利，可以寄托年幼的君主，这是砥砺廉耻推行礼义带来的结果，对君主有什么损失呢？不这样去做，却长久的实行那种做法，所以我说可以为此长叹的就是这些。贾谊因为之前将侯周勃被逮捕关进监狱，最终没出事，所以用这些言论来讽刺皇上。皇上深切采纳了他的话，对待臣下有了节制，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，不受刑罚。太宗孝文皇帝中七年，戊辰年，公元前173年冬季十月，下令列侯太夫人、夫人、诸侯王子以及俸禄2000担的官吏不得擅自征召捕捉。夏季四月，大赦天下。六月癸酉日，未央宫东边的阙楼上的福司发生火灾，民间有歌唱淮南王的歌谣：一尺布尚且可以缝，一斗粟尚且可以充，兄弟二人却不能相容。文帝听到后为此忧虑。太宗孝文皇帝中八年己巳年，公元前172年夏季，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。 贾谊知道皇上必定还会封他们为王，上书劝谏说，淮南王悖逆无道，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过，陛下幸而赦免他并流放他，他自己病死，天下谁认为他死得不当，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恰好足以招致天下的指责，这些人年轻力壮，怎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？白公胜为父报仇的对象是他的祖父和叔父，白公发动叛乱并非想要夺取国家取代君主，而是发泄愤怒，快意恩仇，挥刀刺向仇人的胸膛，本来就是为了同归于尽而已。淮南地方虽小，秦部曾用他作乱，汉朝得以保存，只是侥幸而已，给仇人提供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，在策略上是不利的，给他们部众积蓄财富，这不是出现伍子胥、白公在都城中报仇，就是出现专诸、荆轲在宫殿柱廊间行刺，所谓借给贼寇兵器，给猛虎添翼，希望陛下稍微考虑。皇上不听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方。太宗孝文皇帝中九年庚午年，公元前171年春季，大旱。太宗孝文皇帝中十年辛未年，公元前170年冬季，皇上出行到甘泉宫，将军伯昭杀害了汉朝使者，文帝不忍心杀他，让公卿大臣陪他饮酒，想让他自杀，伯昭不肯，又让群臣穿着丧服去他那里哭丧，伯昭才自杀。陈司马光说，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伯昭决断是英明的，但在道义上却不安当。秦康公送晋文公回国，产生了像看到了存世的感念，何况太后还在世，只有伯昭这一个弟弟，文帝毫不犹豫地杀了他，这不能安慰母亲的心。我愚见认为法律是天下的公器，只有善于执法的人对亲疏一视同仁，没有不能执行的法律，那么就没有人敢有所依仗而犯法。伯昭虽然向来被称为长者，文帝不给他设置贤良的师傅，却让他点兵，他骄纵犯上，以至于杀害汉朝使者，不是有所依仗才这样的吗？如果又赦免他，那么和汉成帝、汉哀帝的时代有什么区别呢？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，却不赞同他杀伯昭，说舅舅身后的家族只应当用恩义养育，而不应当借给权力，既然触犯了法律，又不得不加以伤害，这是讥讽文帝当初没有防范伯昭，这话说得对。那么想要安慰母亲的心，应当在开始就谨慎行事啊。